习近平秘密旅程披露，广州发重要信号。美计划对台军售，待遇视同不一。川普在宣布出任医疗内阁成员。重磅，俄罗斯提停火条件。黎智英首次出庭，近百人无语支持。15个明年唔好去嘅旅游地点。地磁北极靠近俄罗斯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期间一次神秘旅程引起关注。他出行期间，国内局势出现骤变，内乱已经成为可能。习近平由北京到秘鲁首都利马途中，一直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逗留。中共官媒只是说这个是技术停留。英国快报20号报道说，据说他这次去是因为个人原因，习近平带了私人随师，他和150人的代表团下榻圣卡塔利娜酒店。习近平要求将他的酒店房间的门窗换成防弹玻璃，关闭附近的公园和停车场。当地媒体说，习近平只是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访问过一次，但他最近几年已经多次去加纳利群岛，很显然他喜欢当地某些东西。不过外界不确定究竟习近平为什么专登逗留。习近平这次出访足足9日，而中国国内的局势相当动荡，由11号至今不到2个星期，发生至少6宗报复社会的宪宗事件。最新一宗是20号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宿舍传出持刀惨剧，一名男子倒地。比较特别的两件事是，17号无锡大专院校惨剧后，南方多地出现反政府传单，传单矛头直指中共，号召工友学生人民行动起来，说共产党和资本家还在我们头上一日，我们就受害受宰杀。号召工友学生人民行动起来，传单落款是中国革命者，以及19号广州警察当街连开3枪击毙持刀老人。外界认为广州警察敢开枪，一定是得到上级指示，在应付社会冲突时警察有开枪的权力，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，未来这种做法可能扩大到全国，可想而知中国百姓会面对什么局面。时评人蓝述分析说，随着这一类严重事件的不断增加，警民之间的冲突会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矛盾的爆发会变得越来越多。中国社会动荡是经济下行的结果，而中国经济马上会在明年再遇到痛击。蓝述估计川普一上任就会执行关税战，到时候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，中国民变的规模会越来越大。他说关税战被中共造成的最大冲击是国内的就业，如果关税增加了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将大幅度下跌，它很可能会引致很多国内以出口为主的那些产业的关闭，从而导致大批的失业潮。一位自媒体人回忆说，自己小个的时候，80年代社会治安并不好，路霸抢银行都有，自从中国加入世贸，经济好转之后，社会治安才逐渐变好，因为有钱赚，生活有希望，所以大家珍惜生命，不是靠什么严打。现在是民不畏死，尤其是40-50岁后没有老婆，父母再去世了，这些人就成了无牵挂，那就真是没有把柄的无敌之人。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帖谈到，中国年轻人亦因为没有包袱、没有家庭负担，成为中共最害怕的族群。如果他们在完全退出竞争后，发现还过不到下去，就会出来。白纸运动就是这样，现在通过微信就能够造成很大影响，一旦聚在一起，对中国社会来讲就是庞大的计时炸弹。 專家都認為經濟危機、唐官長腐敗會導致共產黨失去對社會的控制，進而垮台。台灣法務部調查局研究委員劉文斌今年6月曾經分析說，中共的難題超乎外界想像，概況來講有三個，一個是習近平沒有有力的接班人，黨內仇家亦趁機而動，而是國內經濟陷入惡性循環，經濟困難會帶動經濟轉變，而且往往是出乎意料的突變。三是國際封鎖會加速政權滅亡。劉文斌判斷不出十年中共就會滅亡，如果到時候沒有強人出現，可能中國會陷入割據。美国国会辖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号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，建议给台湾与北约享有同等军售待遇。委员会委员涉瑞福指出，这个将简化对台出口管制程序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涉及美中经济与贸易关系、美中安全关系、台湾及香港等，其中涉及台湾的建议共有两点，一是国会修改1976年武器出口管制法，将台湾的军售待遇提高到与北约同等级别，等北约的军售要达到$25,000,000才需国会批准，目前对台军售的门槛是$1,400,000,000，这个亦可以提高台湾在获得先进武器方面的顺位。报告亦建议由国会成立台湾盟友基金，向与台湾邦交国提供援助，与台湾断绝邦交的国家将立即丧失获得援助的资格。川普这两天在宣布几项重要内阁人选，提名医生兼电视节目主持人奥兹为联邦医疗服务中心主管，牵涉过亿民众的医疗福利，提名万亿富豪政权移交小组共同主席路德尼克出任商务部长。商务部长候选人路德尼克是由一个对中共持强硬立场的鹰派，预料他上任后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会更严厉。路德尼克曾经斥责美国制造业职位转移至海外，强调高通胀是对自己人民最卑鄙的行为。他原本被认为可能出任财政部长，不过最后他接掌规模较小的商务部。川普在提名声明中表示，路德尼克亦将掌管关税和贸易政策，对美国贸易代表处额外承担直接责任。不过川普团队没有说明路德尼克是否会同时担任美国贸易代表。川普至今没有提名财政部长，奥兹的提名出乎意料，他从未担任过公职，曾经是心脏外科医生及电视名人，未来他将负责联邦医疗服务中心，该中心隶属卫生部，掌管超过1,500,000美国人的四大健康保险计划，包括红蓝卡、白卡、儿童保健计划以及奥巴马健保，亦负责推出指引，给医生、医院及药厂制定医疗服务价格。川普说这个部门是美国最昂贵政府机构之一，占全国预算的1/4。奥兹将改革，削减浪费。奥兹曾经主张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。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苏珊·柯林斯话俾《政治家》杂志知，奥兹曾经是医生，俾曾经负责提供医疗保健的人嚟管理医疗保健机构，可能会很有帮助，因为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1,000日后，莫斯科释放愿意谈判的信号，但条件对乌克兰非常苛刻。路透社20号引述5名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消息人士透露，普京已经打算与川普讨论停火协议。在领土问题上，普京表示克里米亚半岛不在和谈范围内，亦就是西方必须承认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。至于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4个州，即顿涅茨克州、卢甘斯克州、赤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， 普京表示细节可以商谈。俄罗斯目前并没有彻底占领这四个州，实际控制顿巴斯 80% 土地以及 70% 以上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州。如果再加上克里米亚，俄罗斯大约占领乌克兰 18% 的土地，相当于11万平方公里。普京亦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，甚至不接受北约军队出现在乌克兰领土，完全保障可以谈。但普京只是接受包括中俄在内的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的安全保证。消息人士说，任何协议都必须由这一项国际共同保证，不然就不会谈判。消息人士还说，俄罗斯将要求乌克兰承诺将军力限制在一定规模。对普京这个极苛刻的和平条件，大家认为是否可以通过川普这一关？欢迎你留言讲下你的睇法。11月20日，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被囚禁四年后首次露面出庭答辩。现年76岁的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刊登煽动刊物等罪，她着灰色西装进入法庭，向公众席挥手致意。黎智英对指控都不认罪。黎智英否认请求外国对中港封锁及制裁。他说在2019年7月会面时，他没有要求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做任何事。黎智英说，这个超出我能力范围，我只是在他询问的时候将香港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知。黎智英说，他只是希望国务卿蓬佩奥说些什么以表达对香港的支持，不涉及具体行动。至于语才英文，黎智英说他试图促成台美非官方渠道联系，希望能够为台湾帮忙，因为台湾是历史上华人社会唯一享有民主的地方。黎智英还表示，苹果日报秉持法治、自由、民主、言论、宗教和集会自由的核心价值观，实际就是香港人的价值观，香港人知道越多就越自由。黎智英补充说，他没有倡导港独，亦不会支持台独，但问题是黎智英案的命运并不是由法庭决定。就在20日，中共外交部宣布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主要策划者、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和急先锋。即使大雨滂沱，但约100人担住遮排队旁听，不少人冻到打冷震，要用石子保暖。80岁的刘生对法新社说，黎智英好富有，可以随时离开，但他因为责任感而留低，值得敬佩。美、英、德、法、澳洲、瑞士和爱尔兰的外交官出席听证会。全球最大的旅游资讯出版商福多尔选出15个2025年不好去的旅游地点，印尼巴厘岛名列第一，喜马拉雅山和泰国苏美岛上榜。一部分城市是长年不建议去，因为一直被点名但没有改善，包括巴厘岛、苏美岛，还有欧洲的巴塞隆纳、马略卡岛、威尼斯、加纳利群岛、里斯本，这些欧洲城市的居民不欢迎大批游客。另外一部分城市建议不要在旅游旺季去，包括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镇、英属维京群岛、印度克拉拉邦、日本的东京和京都、墨西哥俄哈雅卡市及苏格兰北海岸500号公路。其中巴厘岛游客留下大量塑胶垃圾，海滩被成堆垃圾掩埋。最新一季影集《白莲花大酒店》将在泰国苏美岛取景，福多尔担心播出后会引起更多人潮。英国科学家说，地磁北极目前正以他从未见过的方式向俄罗斯移动。泰晤士报20日报道说，地磁北极已经接近加拿大北海岸。在1600年至1900年间的300年入面，科学家估计地磁北极每年移动不到10公里。 2000年到2020年间速度增至每年约55公里，然后在过去五年中减慢至每年约35公里。地磁北极对军用及民用导航系统和通讯传输系统至关重要，移动亦令地球磁场持续减弱。科学家担心，如果没有磁场或磁场混乱，地球会非常容易被太阳耀斑影响，电网等可能受到严重损害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。现在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，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，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，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，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。三高代谢补是纯天然成分，秉承中医整理疗法，帮助调理内脏，增强自我疗愈力。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说，
我有 8.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.0，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.0， 现在经常保持在 5.8。
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，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，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